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我是谁？真我跟假我是什么？100年以后，我会存在吗？还有人记得起我吗？1000年以后，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任何有关我的痕迹吗？有人说，我原来是由无而来，将来也要成为无。实践虽然令我成长，实践也会让我消灭，把我带到最后的归宿，一杯黄土里面去，把我完全的彻底的毁灭。有人说，我跟动物根本没有多大的分别，分别只在于我的脑袋比猴子的大了一点点。有些化学家开玩笑说，我不过是一堆元素的组合，我如果是体重68公斤的话，我就储藏了有100立方公尺的气体，从我身上的10公斤的碳值中，可以制造9000支铅笔芯，用我血液和骨骼当中的铁质，可以制成一条能够承受我体重的小铁棒，用我身上的1.42公斤的磷值，可以造成8万根火柴。此外，在我身上还藏有60立方糖、20个调羹的盐、45公升的水、60颗石灰，还有一些小量的矿物质。我的身体的价值就是这些东西加起来的价值的总和。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呢？我是灰土吗？我是无吗？我是一堆元素的合成体吗？对我来说，有一个别人看得见的我，任何人拾到我的身份证都会知道我的名字、年龄、性别。假如我有学生证，他们还知道我的班级和签名的式样，有我的照片也大概可以看到我的高矮肥瘦，还有漂不漂亮。当我第一次到一位同学的家里的时候，他的父母对我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从而判断我是不是整齐清洁，举止是不是大方，言谈是不是得体，对人有没有礼貌等等，甚至我的家庭教育状况怎么样，他们也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假如一个学生穿着校服去乘搭公共汽车的时候，由排队上车直到下车为止，这个学生都会给同车的人留下一个他们对他学校的印象，他们会根据这个学生外表的举止去判断他的学校是不是一个卓越英才的学校。有时候我去上班，一大早上班，同事们会看出我是愁眉苦脸，另有些时候他们却会以为我好像是中了彩票，因为我心里的忧郁或者喜乐都会无意中在我的面部表露出来。我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说话速度的快慢，或者自己声音听起来是不是悦耳。有些人在第一次从录音机当中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会吓了一跳，好陌生的声音，这是我的外表。还有我的身体就是我吗？ 有些人过分的爱惜自己的身体，花很长时间去打扮修饰，他们穿最好的衣服，用最好的化妆品，吃最好的食物，而且常常为自己的高矮肥瘦而烦恼。传说希腊有一位漂亮的少年人，因为十分爱恋自己水中的影子，于是天天都到水边去照看自己的容貌，终于憔悴而死，死后变成了水仙花，永久的濒临水伴，跟自己的影子形影不离。这就是极端的自恋型的写照，自恋型，自己恋爱自己。在西方 Narcissus 水仙花就是自恋的意思。自恋型的人除了自己以外，对任何人或者物都不会感到兴趣。无疑的，我们有一个神奇的身体，它值得我们爱惜和尊重，但这个身体就是我吗？读过生物学或者生理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巧夺天工的杰作，是一件极为伟大的艺术品。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等等固然构造精良，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器官也都不是人手所能够制造出来的优质产品。举例来说，我们的心脏可以一跳就 跳上了几十年，我们的眼睛也是比照相机更灵敏、更耐用。话虽如此，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缺点，它不单有时候生病不断要修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它常常跟我分家，给我带来烦恼。颜色本来都是漂亮的，食物本来都是好吃的，但我的身体有时候就偏偏只喜欢某一种颜色，只拣某一种食物。各有所好本来不算什么坏事，最不好的就是我们还会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不喜欢蓝色，有时候连带也会不喜欢那些喜欢蓝色的人。我不喜欢某一种款式的衣服，连带也会对穿着某款衣服的人感到不顺眼。身体跟我们作对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难把它控制。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疲劳，我们很难克服恐惧感和忧虑的情绪。失眠的时候我们无法入睡，温习功课的时候我们却会连书本都掉在地下，而在极不舒服的桌子上进入甜蜜的梦乡。最后有一点要提的是，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身体上所有的细胞不知道已经换过了多少次，儿童时代的身体再也不能在老年时代的身体上找到任何的痕迹。嫩滑的皮肤老早已经被粗糙的皱纹所取代，但是我还是依旧存在，我还是我。这个我跟我的身体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只知道纵容自己身体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爱自己。所以总结来说，我是什么？我是灰土吗？我是无吗？我是一堆元素的组合吗？我是别人看到的那个我吗？我是我的身体吗？或者都不是。这里有一个只有我才认识的我。唐朝诗人韦庄有一次在做客他乡的时候，忽然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于是写了一首冬夜诗，他说：睡脚寒炉酒半宵，客情香梦两遥遥，无人为我磨心剑，各断愁肠一寸苗。这首诗用了心剑和愁肠两个名词，表达了潜藏在诗人心内深处的抑郁和愿望。睡脚寒炉酒半宵，客情香梦两遥遥，他在思乡，他在思乡的时候加了一句话：无人为我磨心剑，我心中的剑谁为我磨呢？各断愁肠一寸苗，怎么把我这个愁肠肝肠寸断的东西把它各断呢？心剑愁肠，中国文学喜欢用人体内的器官如心肝肠胆血等等去表达人情绪的浓度，这不单单是文人的幻想，他们要表达和强调的是这些情感或者情绪的个人性、重要性、潜藏性和隐秘性。好，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讲。
希望面前。
家那个只有我才认识的我。中国人用心肝胆血等等来形容人的那个内在的我。人的所谓七情喜怒哀乐爱物欲，是一个人真真实实的一部分，却也是无法可以让其他人完全了解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正如心血一样，是隐藏在我们身体内的。只有我才能知道自己的憎恶或者爱好是到了什么程度，也只有我才能够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妒忌或者欣赏某人。虽然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会流露出来让人看见，比如说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成功的时候得意忘形，愤怒的时候心跳加速等等，但能够深藏不露的人是大有人在。而且尽管我们的情绪能够表现出来，甚至自己也愿意详细的给人描写我们内心的状况，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至多也是懂了一点点而已。至于我们的思维状况、推理过程、记忆力、想象力、判断力，我们的抱负，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的亲密程度等等，更不是外人可以完全明白的。冰心小说集里面有一篇叫《光盖满精华，斯人独憔悴》的故事，斯人独憔悴，那是描写民国初期一个青年人留学回国以后，不能够为国家进展所长，而只能做一个白炽俸禄的闲员的苦闷的心境。这个故事本身虽然很有感染力，但如果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肯定的也不会完全明白和了解他。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故事，千百年后读起来仍然能够让我们热血沸腾，低回不已。但许多人也是肯定的不能完全明白他们伟大的心胸，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多次也体会到我们自己也没有被人所了解，因为有些东西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知道才能够明白的。人之相知，怪相知心，这是友谊的可贵处。只有彼此心有灵犀的人才能够达到两心相知的地步。互相了解是爱情和心灵活动的果实，不可以单有眼睛和耳朵去看到或者听出来。所以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怎么样去让别人认识自己，是我们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好，我们有一个只有我才认识的自己，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也有一个连我也不认识的我，连我们都不认识自己的我。在上一节里面我们提到情绪、思维、判断力和记忆力等等，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愿望、发过的脾气、看过的电影、做过的好事、因为犯过事而产生过的罪恶感等等，当事过境迁以后，这一切是否都消失了呢？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对我们日后的生活有影响吗？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潜意识、习惯跟本能三点。第一是潜意识。潜意识，绝大部分的心理学家或者教育家对上面的问题的答案都很一致，他们没有消失， 我们有过的愿望，发过的脾气，看过的电影，行过的好事坏事等等等等，没有小事，他们都是储藏在我们这个我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他们继续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我们日后的情绪和我们对其他事物的判断。有些人有时候忽然闹起突如其来的情绪，或者产生无端的恐惧和烦恼，有时甚至因发噩梦而惹出一身冷汗等等，都是一些从前发生过的事物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波动。有些人对某些食物特别敏感，也有些人会在某些事情上显得莫名其妙的，我们广东人说是硬颈，脖子很硬，都是由于他们以前有过的一些特殊的经验在作怪。如果你把一块冰放在一杯水上，你会看到浮出水面的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是冰山一角，其余十分之九都是沉在水面之下。我们的这个我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大部分的积极或者消极的能量都是潜在或者隐藏着，但他们都经常的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动，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的作用。潜意识，那是一个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我。另外一点就是本能，另一个我们不太认识而要支配着我们行为的，就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习惯。本能是人跟动物都有的特性，比如说孟子所说食色性也，就是指人的本能，饿了要吃，渴了要饮，知好色则目少意，都是人的性，人的本能。至于在遇袭的时候，遇到袭击的时候伸出手去抵挡，恐惧的时候希望有人跟自己在一起，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拔足狂奔等等，也是本能的表现。人跟动物的分别处是人有本能，但在适当的时候人也可以不随本能的驱使，可以反过来去控制本能，让本能能够循着正当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我们不认识的我，这个本能呢，我们也要很好的注意它。最后一点就是习惯，说到习惯也是支配着我们大部分行为的力量。小孩子说话很吃力，走路的时候每一步也必须考虑是先用左脚或是先用右脚，但对我们来说，走路、说话、应对、礼貌、穿衣服、吃饭、娱乐、嗜好、工作、休息，甚至是是非的标准、思维的方式等等，早已经成了习惯。有些习惯是好的，比如说起居饮食有规律，遇到朋友微笑打招呼，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老人和伤残人士等等。有些习惯是不好的，比如说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或者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等等。在香港，我想在大陆也是，我最不喜欢有些人，尤其是男人，拿着他们手机在公共汽车上啦，在地铁啦，在什么地方大声的谈话，把他的家事啦、他对朋友、他的吵架都逼着人人去听，那是很坏很坏的习惯。有些习惯更是有害的，比如说醉酒、吸毒、趋炎附势、欺善怕恶等等，这些都是坏习惯。好习惯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坏习惯却能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判断错误，损害了别人而不自知。他们这些坏习惯 也是很多偏见的来源。这也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清醒，可以自由和独立的去主宰着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被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我去支配、控制。保罗的说话很值得我们警惕。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伦理的路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不但要知道是非善恶，还要认识自己，训练自己，把自己由被控制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好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能够按自己的良知去思想、说话、行动。有人以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这才叫有个性。其实这很可能是野蛮、任性或者身不由己的表现。所以这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思想、感情，一直到注意到那个我们不认识的我，那个潜意识当中的我，那个习惯的我。我们要养成好习惯，戒掉坏习惯，那么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快乐的、有用的、对社会有用、对别人有用的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家庭，天主保佑。